我们今天进入第四章，第三章一开始是讲到主跟尼哥底母啊，这个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有钱的人的对话，然后就把生命的道，把重生啊来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那第四章弟兄姊妹很熟悉，是讲到主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然后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叙加的城那里，跟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尼哥底母在犹大啊，是代表正统的当时的犹太教里面，而且你知道他是官啊，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啊，而且是有钱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安葬的时候，他拿了100斤的墨药跟沉香来膏主。那主对他讲出生命的道，但同样主到撒玛利亚，这个是当时犹太人是看不起，觉得这个是混杂啊，就是因为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曾就是在亚述占领的时候，曾经从巴比伦把其他的这些异教的人通通移居到撒玛利亚这一带，所以呢在那里呢就变成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通婚所产生的子孙。所以呢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杂种的人，是看不起的。而且这个妇人，我们读到这个妇人也是一个所以说是一个上流的尼哥底母，一个是下流的。但是你看在主在这里特别讲到他从犹大往加利利，第四节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特别讲这一句话呢？因为当时的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走撒玛利亚这条路，他们觉得不耻经过这个地方，也不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来往啊，因为他们是一般都是要到从犹大到加利利是往北走啊，他们情愿不走这个直接的路啊，过约旦河，然后经过比利亚再进加利利啊。但是主在这里呢，主在这里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英文也很多是 have to 或者 must， 那我就觉得就是当然这是最直接的路，但是我相信主在这里特别要突出一点，就是说他不走他们传统的路，他不按照人认为一个尊贵的犹太人啊，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自以为骄傲的这些犹太人，但是主在这里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我想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特别是当他特别找这个地方就是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有了5个丈夫的，而且是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他丈夫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然后我们在这里一直看到呢，他就跟他谈活水。但如果你细细读这段话的时候呢，你特别在这里主耶稣第十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就必早求求他。所以你在这里就一直的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叫他们认识主是谁。而且到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直一直在这里看到主所行跟主所做的是要叫人认识，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撒玛利亚人，加利利人。如果我们从主自己的教导来说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他是这样，所以他根据这样的原因，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拒绝这些人习惯传统走的路啊。当时我们就看到他是那样的对当时的社会的主流啊，这个道德宗教的这些的主流，他不做出任何的妥协。而且他特别带出这位他是谁，他是弥赛亚，而且他是所有人的啊，不单的人是犹太人的，不光是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他是所有人的救主。所以他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清楚他在做什么。所以当他在这里走的时候，但我们从第四章里面我们还有发现呢，当时的人是注重外表注重看得见摸得着传统宗教甚至一些方法打水的器具怎么样。但是主跟他们讲的呢，主要的叫他们认识，你要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然后就把人从只注重物质，只注重地上的东西，而带到那个注重生命，注重灵，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啊。所以当主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首先就跟他要水喝。那要完水喝以后，然后又在这里告诉他，到了第十节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我想这主的这两个动作就搞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困惑，非常的 confuse 啊，到底这个人要什么啊？那我想主在这里跟他提，一方面跟他要水喝，一方面又告诉他我有活水给你啊。我想这个重点是要真正来叫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看到他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这个妇人谈话的内容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就讲到属物质的你有没有器具，水又深，你怎么打水呢然后就讲到这个水的需要，然后呢又讲到他们的祖宗多伟大然后就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我想这又是讲到他是谁的原因，所以主就把他引到这个思路上去，叫他们看到主是谁主是谁。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都在讲属地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甚至更高一个层次，人最高的层次在地上，就是讲到道德，就讲到宗，讲到宗教。但是你知道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还是属是属地的，还是属地的。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教，我们所信的是神的儿子，是从神那里开始来寻找人的，所以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从地上往上去的。从地上往上去寻求神啊，如果没有神为我们开的路，这条路是绝对都不通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看重的都是属地的东西，但是这些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够满足人的啊。而且呢，就算地上的东西你得到了，其实它会给你引起啊，你越得到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你越引起你对于这些物质的欲望。今天很多地上的东西啊，我经常都讲，就是要制造人的需要，制造人的欲望，挑起人的欲望。你越得到它，好像你越享受，好像你就觉得哎呀，我有原来啊还有这么多东西啊。那你越把人带到物质的里面去。但是主说，如果你要喝我所赐的水，就在你的腹中怎么样，就是成为泉源，在你它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真是能够主说叫你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换句话说，就是人满足到一个地步啊，他那个满足不是从外面得到东西给他的满足，是从他里面涌出泉源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得生命啊，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啊。我想就是在我们属灵追求的上面，我相信我从这节里，我这两天预备，我也领会到一个原则。如果你一直是从外面要去得，包括今天有的人在属灵的追求上也希望从外面得到恩赐啊，得到各样的经历啊，你一直得好像能够满足你，但是呢他没有从你里面涌出这个泉源。真正从神那里得到的是你觉得这个满足是从里面涌出来，而且可以满意的啊，这个才是从神那里来，从那里得到的。那这个主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些石头时候呢，然后就那我们就讲到他说十五节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当主把他的心思意念引到主的跟前，叫他渴慕活水的时候，然后主就把他的问题点了出来啊，就是说他不能够接上这个活水的障碍。那主就是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啊，主帮助他认识人干渴的原因。今天我们不满足，今天我们干渴啊，灵里面就生命里面的干渴啊，主就在这个点出来，是罪把人跟生命的源头来分开啊，所以罪叫人接不上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主叫他认识他的罪，就是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哎呀，我有五个丈夫，但现在跟我的不是我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主就当头很清楚的就看到，当讲到活水，讲到满足，讲到生命的泉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罪拦阻人来到 神的跟前，来到享用到活水，享用到满足，真正的满足是罪的进来。所以他在这里就这样很清楚的来讲出来。那这个当讲主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他这个人就马上说你真厉害啊，你知道我的。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看到主的主所讲的是什么呢？我这很自然，他就是一个 typical 代表，典型代表属地的人。他就在那里跟主打太极拳这个，因为今天人一讲到永远，讲到罪，讲到属灵的事情，他讲到是什么呢？他马上讲到把他的宗教搬出来了。那以为我们今天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是靠着我们一些的传统，是靠着我们人的办法怎么样能来到神的跟前。所以他就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拜，你们犹太人，你们说当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我想今天很多时候人以为宗教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我们做的一些敬虔的活动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主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这山上当然是指的撒玛利亚人这个基利新山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北国拜金牛犊的地方。所以他们在为了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就在以色列的就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就搞了这么一个北边的宗教的中心所以这都是变成一些人的遗传下来。那说主说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应该是正统啊，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律法在那里。但是呢，主在这里清楚的告诉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过去就算是正统的这个犹太教，神曾经用过的，但是时候到了，现在是从旧约进到新约，从隐而带进实际因为根本我们以前一直都抓住，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抓住一些碰得着摸得着的东西，就是来到神的跟前人都是喜欢就算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人也喜欢有一些的仪式有一些的敬虔的外表甚至这些你看这些传道人的衣服都不一样这个领子要怎么样，就穿是一个袍子，那觉得这样觉得比较神圣离神可以亲近一点。但神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不在耶路撒冷，曾经用过那个地方，但如果你们只是抓住这些外表的仪式，因为现在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父要这样拜他。而且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所以你就看到这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来到神的跟前。而且呢说现在拜父的，前面他们都说敬拜神，在这里特别指说敬拜父，神要做你们的父。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一个时候将到，进到新约的里面的时候，隐而的敬拜要停止， 而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心灵或者是说我们的灵，在旧约的时候，这些没有生命的人，他们的灵是死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借着会幕，借着律法，借着圣殿，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但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我们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当信我的时候，你的灵活过来。当你的灵活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与这位是灵的神有交通，恢复交通，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是用心灵跟诚实。当然这个诚实你可以说是在灵里面借着真理来亲近神，但是你也可以说，因为后面也告诉我们说你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个诚实其实有这个in spirit and in truth 啊，或者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啊，就是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来敬拜。旧约他们是借着什么？借着圣殿，借着献祭。圣殿跟会幕跟祭物其实都是影儿，那个真实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祭物是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前面就是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把它建起来。那讲到是谁呢？谁是殿呢？主就是殿。所以今天主已经来到这个地上，时候将到了，已经来到你们的当中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的敬拜，是在灵里面，也在真实的里面。人的灵已经活过来，耶稣基督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人的当中。所以今天就不是在影儿的里面，不是在律法的里面，而是在真实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啊，如果饮了活水的人，在里面有引到活水的泉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神要什么样的敬拜呢？神要在灵里面，真实的里面，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把他的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是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所以当主这样来讲的时候啊，妇人就能亮了，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就很明白地跟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一次两次三次的说是谁呢？我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将他很清楚的在这里讲了出来啊。但在这里我想在这段话的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主是更进一步的继续第三章，把他怎么样成为人的生命，叫人得到生命这条路啊，讲得更清楚，讲得更透彻。当他讲完以后，我们或者回过头来看，一开始这一章说第六节那里说到，主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然后跟那个妇人要水喝。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些门徒呢，就去城里边买食物。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什么呢？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在肉身的里面，他是人，所以他困乏，他渴，他饿。但是你看到呢， 他没有，他这个妇人跟这个妇人谈了要水，结果这个妇人有没有给水给他喝？我们看到没有。然后这个他很疲乏，走了这么多的路，但是你看到他有没有真正的啊门徒给他买东西吃了吗？买了，他说我已经饱了。所以你看到这里什么一件意思？我在读的时候我就领会，主再一次叫我们看到，他是人，但他又是神的儿子，行走在人的当中，行走在犹大，行走在撒玛利亚，行走在加利利。所以叫人看到这位在肉身里面的主，他有人，他有肉身的需要，他会疲乏，他会渴，但是他并没有因着地上的水而得着解他的渴，他也没有吃地上的饼来解决他的疲乏。他说什么呢？正义告诉我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你看到他是人子，但他更重要的叫人看到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以什么事情为满足？今天我们满足啊，我们喝足了，吃饱了，休息好了，我们这个肉身满足。但是神的儿子是以神的事情为念。所以当主耶稣把他是活水，他要把人带到他的跟前，把罪人带到主的跟前，然后叫罪人的需要得着解决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在这里他就讲到说因着你们啊满足了，神的心，神的旨意成就了，神的旨意成就就是我的食物，就是我的满足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很年长的弟兄，他最后身体很软弱啊，以后给主接去了。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他身体弱，什么都不能做，好像就没有满足，没有喜乐了。但最后我们问王弟兄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讲，他现在才明白主所说的。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主刚才所说的，遵行差我来做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当我们看到，当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遵行出来了，啊，做成他的功了，这个就是他的满足，这就是他的食物。耶稣的食物不是因着吃饼，不是因为喝水，而是要看到神所要做的成就在地上，神的旨意完成，他里面就满足，他里面就饱了，就不饿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主在地上，他走人不肯走的路，他接近这些人不愿意接近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目的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这样做完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到城里面去，等于去传福音了，那很多人就信了他，然后呢，这些人回来就告诉这个妇人说，四十二节说，现在我们信的不是因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我们看到人一开始，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听到这个妇人的见证，就把这些人带到主的跟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去传福音，这个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见证，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他们根本对主没有兴趣，因着他的见证叫他们听到了主，好像他们间接的客观的听到了福音。但是呢，他说当主耶稣他们住到撒玛利亚两天，这些人说他们便对妇人说，因耶稣的话，他们信了耶稣，亲自的接触了耶稣，信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十二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因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吗，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是把人 把福音的知识传给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叫人遇到主。当人遇到主的时候，他不单只知道福音，而他经历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有主观的信，主观的知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位主是可以让人经历的，他是那话，他是光，他是生命啊。所以我，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人，我们就是传主的话，传我们的经历嘛。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些原来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见证告诉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最有用的是用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今天主耶稣没有在地上行走啊，今天是靠着教会，我们这些人他的身体在地上来行走。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单只是传经历传知识，我们是传主自己。那我们怎么样把主自己带出来？当我们顺服他的话，但是最主要我们用他的话来叫人碰到他。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是有很多经文啊，然后就用这些经文来打这些人，不是用我的话啊。所以我就看到，当这些话出去的时候，这话是灵，是生命。我们的见证是引，把人引到他的跟前，但实际得到人的是主的灵，是主的话。所以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遇到主了。那后面我想我时间已经够了，后面主在记载到他是医治那个在迦南在就是在加百农大臣儿子的病，而且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进一步的说出他是谁，他是那位超过时间超过空间所限制的有权柄的神的儿子。因着他没有去到那里，但是他的话出来有人信，那个大臣的儿子就在那个时候得救。所以继续的借着神迹啊，就是一些的 sign 叫人认识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撒玛利亚外邦人加利利人看不起人的救主。而且当人是这样信他的时候，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人就得满足。当人得到满足的时候，主说我也满足了，这就是我的食物。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他不是以物质的东西为他的食物，他是以遵行父的旨意为他的满足。这就是神儿子的进一步的彰显。我想弟兄姊妹开始交流。
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就让我们想到在第二章里面主耶稣是去洁净圣殿，他把那个卖牛羊的、卖鸽子的、换铜钱的都赶出去。那赶出去以后，那以后还要不要再祭神呢？那后面接着有说啊，主耶稣说你拆毁这圣殿，我三天要把它盖起来啊。所以后面有说到门，到后来主得荣耀了以后，他的门徒就想到这一句话。所以原来呢主耶稣的身体成为了圣殿。那今天主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教会了，因为我们建立主耶稣的身体，所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哈。我想提出，这里面有这一章里面有两个人物，第一个呢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也可以说是很卑贱的人，但是神眷顾他。那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他的反应呢才值得我们学习。主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就信了，信了以后他跑到城里面跟人家讲，所以换一句话说，他在同一天啊得了福音，同一天信了主，同一天就去传福音，这不得了哈，都是在同一天发生。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大臣。我读这一段，我在想，他那个加百农到那个加拿，好像说有差不多20里路。那我们知道以前没有开车，也没有高速公路，所以20里路就是骑着马、骑着驴，或是赶个车子，不晓得要走多久。他是个大臣，他20里路，他走了20里路去求耶稣，因为他儿子快死了。我在想哈，如果我儿子生病快死了，不要说20里路，30里路走路我都会走去的。哦，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后来比较稀奇的是在后面，哦，他找耶稣，他是希望请耶稣把他请到他家里。到他家里以后，说不定耶稣能够给他推拿，给他什么药，或是行一个什么神迹，就把他医好了。但是耶稣没有跟他去，耶稣讲什么？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活了。结果呢，他就信了耶稣的话，就高高兴兴的就回去。这回去又要走20里路。我在想，去我会去，如果我去见耶稣，我想请他到我家里去医我儿子，因为我儿子快死了。耶稣说你回去，你儿子好了，我不会走，我一定不走，你没有跟我去，就这样子我走，对不对？20里路回去，儿子怎么会好呢？但是这个人真是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有信心能够成就大事啊。这两个人物有两个真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谢谢。
第四节是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觉得一个从必须中，确实越过了人的传统啊，一般人是当初是犹太人，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另外必须，也扣上了那句。3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之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么对耶稣来说，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必须，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虽然在人看来好像人不太愿意做，但是对他来说这是父神的旨意，是必须。那么当到父神的旨意的时候，对父神来说也是个必须。我想我们一面可以从人的角度，和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为了救这样一个人能够经过那个撒玛利亚。但是反过来从神的角度来说，神也要为教会要预备材料。所以从那个当中，不光是满足一个人的角度的必须，从满足神自己的旨意是一个必须。从父神的，不光主耶稣从顺服的角度，从父神的角度他也是一个必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里也很这一件事，撒玛利亚的事也能够扣上主是道路真理是生命。那么从人角度来说，就是要方法，好像是打水的器具，好像是一个方法。然后后面是我很阿姆，就是Eric 弟兄刚才在分享撒玛利亚妇人，她看到罪的时候，她那个太极拳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另外找一个题目，她是找一个宗教，因为那个宗教是要为了从人的角度来对付罪。那么这也是一个方法，从人的角度方法，主耶稣是道路，唯一能够通向父神的是道路。 通往道路还是真理，刚才讲的真理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实际，是主耶稣来了，不是在过去的那些影子里面。而且我觉得当撒玛利亚妇人她为什么能够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当她得到了这个生命之后，这是她生命里面自然的一个反应，就应该去传福音。还不光是她好像要努力要做一件事，她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那么的不同的生命，虽然她之前是不愿意见人的，她要捂正才能够去，为了躲开人，但是因为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做了一个见证出去。另外就是说当然生命也讲到，就是他敬拜父，这里一个父是跟生命有关了。另外就是从我们一般角度来想，好像撒玛利亚妇人她的道德不如尼哥底母，好像讲到敬拜的话，好像应该在尼哥底母那样的事上讲这些更高一点的事情。还撒玛利亚妇人，你是一个罪人嘛，那就讲到得救就好了。那么一方面确实是我们这一切的救恩不光是为了满足人，也是要满足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有一次我们在正好分享到关于唱诗敬拜的时候，那时候里面确实有些感触。神让我们能够敬拜，神让我们是成我们能够唱诗，我们能够敬拜，我们能够在灵里敬拜。神在就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只有造人的时候，神将永远放在我们里面。那么就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一位神的话，如果得不到主耶稣的生命的话，我们里面永远没法满足。那不光如此，我想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是从人满足了，神也要满足。另外一个真正不满足的人怎么样到满足，不光你信主就满足，不光你得到那一个生命就能满足，你敬拜主才能让你得满足。如果我们是神给了我们敬拜的这些的你说是恩赐也好，如果我们不来敬拜这位主，不光主得不到满足，我们也得不到满足。那些主所以说救我们之后，将埃及人救出来之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后，他们要侍奉他，不光那个侍奉是为了神满足，我们的所有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去敬拜，我们不去侍奉这位主，我们仍然不能得满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主耶稣为什么好像从那么低，从那个光是一个罪人的角度，不光把他带到一个就是得救的那个地步，更是带到神的心意满足。也只有神的这个敬拜，神的心意满足，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想里面好像有这样一层意思。
我有点小小交通，但交通一下，就是在读了这个第四章的这个地方啊，有两点很稀奇的地方。那个第一点就是，当然我们在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主跟他谈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是主耶稣是最好的那个传道的一个榜样。主的饥渴跟那个妇人的饥渴，竟然可以从地带到天上去。一个是物质的，主自己是刚刚 Eric 讲到，他道成肉身，他成了一个人，他的饥渴，他用他的饥渴竟然可以把那个撒玛利亚人里面的饥渴给引出来，给引出来。那个当然这撒玛利亚妇人他是有福气的，因为主已经到第四章，我们还没有脱离第一章那个地方，第一章那个大纲全部在引出来，他道成肉身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见到的是这个道本人呢，这道本人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他借着那个活水，他那个物质的活水引到那他那个心灵里面的活水。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是实在是我们是俯伏敬拜了，实在是没话讲。 OK， 那个稀奇的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接受了这个主去传福音，然后他又带领他的那个乡亲的都来见了主。在这个地方，他那些撒玛利亚妇人称主是救世主，竟然在外邦，我们如果说看撒玛利亚是外邦，我们可以说在外邦的地方竟然叫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世主，他本国地方没有，本国地方他根本不认他。 OK，还有就是在那个大城的地方，大城这个地方，刚刚有弟兄也分享到，他这个 Eric 也分享到， 它是不受时间的控制，不受时间的限量，它是无限量的，从这里到那里，从天到地，从美国到台湾，从香港到那里，不受这个限制。所以这个又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常常说为了某某人来代祷，代祷这个穿过时间跟空间，如果是众人在那代祷，主一定听的。我曾经听过说是印度部哪一个有一个传道人，我忘记什么名字，他们是有很多孤儿，他的孤儿大概有1000多个孤儿，但是那个孤儿呢，他常常说在美国这里他有那个联络的时候，他们有就捐款，他们把只要把名字给他们，他那么小孩子每天3次祷告，那祷告的时候，那个在美国那个时候祷告人心都会震荡，心都会震荡，是吧？所以这个祷告力量很大。那个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在撒玛利亚妇人跟那个大臣的儿子医治他儿子的地方，他们都没有看到神迹奇事啊。就是就拿大臣讲啊，他没看到神迹奇事，但是主竟然跟他讲说，对他说，在那个48节，他说，如果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你们就包括这个大臣啊，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他把他归类成在第三章后面那个地方，看神迹奇事就信的那些人，他把归类到那个地方。他不认为他有这么大信心，但是这个大臣竟然没有看见就相信了，所以让这个能力就传过去了，这个是一点。那么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人也是一样，他没看到神迹奇事，他也信了。 OK， 这是一个稀奇的地方。那第二个稀奇的地方呢，就是在第四章前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弟兄讲了，我必须走到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去，因为以前都是要过了约旦河那边去，他必须经过。那么在我们读这么多的地方的时候，主耶稣的教导呢，他的门徒一定是在旁边的，一定会教导他们门徒，但是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引出活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生命啊，生命的见证的地方，还有他在宣告说时候到了，现在拜父的是用心灵诚实敬拜，说把圣殿也已经背弃掉了，就是把耶路撒冷也背弃掉了，那撒玛利亚更不用讲，在这么大的宣告的时候，他的门徒竟然不在，这一点我就觉得很稀奇 ，OK， 但是我也不太很了解。那么刚刚 Eric 有交通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一般犹太人都不配的，不配跟他们讲话的。认为他们是好像是外邦啊，刚刚那个杂种，都是以亚述移过来那些人。那么主耶稣在那边跟那撒玛利亚妇人要食物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你竟然跟我要食物，但是门徒竟然去买食物呢？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呢？门徒竟然买食物，他是犹太人，他也会跟撒玛利亚去买食物啊？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这边没有写，我们是不晓得，但是。在这么大的宣告，这么大的重要事件里面，门徒不在这里，直到他们那个回来的时候，他才说你饿了没有，我给你吃东西，这个就很稀奇。那么我想读不通这个地方，因为主耶稣教门徒，他绝对不会错过这种重要的地方来教导他门徒。好，谢谢。
啊，我还是讲几句，把这一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连到我们查约翰福音那个主流的信息那里。一开始我们就说，约翰为什么在三个其他的福音都写好了，他还将他的所得的启示再写出来。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神的选民已经落得很糟糕的光景，他一定要将神他们所侍奉的神再摆出来，而那个天上的神现在已经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显出来，所以 他 这一本福音就是把他所侍奉的主自己摆出来。那他不错他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很宝贵，他抓住那个机会愿意福音导到这个犹太人看不起 的地方。但是我看在这一章里边约翰有圣灵的感动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其他的福音没有讲，你记得哈，其他的三个福音都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是约翰却想起来有这么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光景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一模一样。刚才弟兄说这个人很卑贱一个不堪堪的罪人，犹太人那个光景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犹太人，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神的选民在圣灵的启示下，他们的丈夫，属灵的丈夫是谁？耶和华神。何西亚书你知道就讲到他们离弃神，好像一个不贞洁的一个妻子离弃丈夫一样。所以他们的神的选民，他们的所侍奉的神是他们的丈夫。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第一世纪末了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丈夫，连本来应该是他丈夫的那神，他们都没有了。曾经有五个，他有巴利啦，有什么其他的偶像啦，都拜过很多，但是那些当然都不能给他有什么帮助了。就像犹太人经过那么多的时间，结果落到这样的下场，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相像。还有一点嘛，这个妇人你不要小看她是撒玛利亚的人，像刚才也讲到了她把宗教搬出来，她不光是做，她根本自己本身蛮有那个这方面的知识，她一讲的我们祖宗雅各很觉得很光荣的事情又说主一讲他说你是先知然后就讲到敬拜的事情，要讲到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对宗教是很熟的而且我想这个人本来如果不是落到这样的光景，应该是一个蛮敬虔的人，不或者说不上敬虔，对最低限度他是很看重他有的宗教的知识。犹太人嘛的光景也是一样，他觉得他们有圣殿，好像耶利米书那里我们查经之后我们有圣殿，他们就是很骄傲的，就觉得他对这个是一个神的选民，很有特权认识这个神。但是犹太人所守的那个他们的宗教的知识犹太教也好律法也好，这一切都不能给他的帮助，做好像这个妇人天天来要来打水，那个水本来是好的，神给他们的律法，给他们所传的以前的后来变成所谓犹太教的哪一个都本来都是好的，井水是好的，但是他们去打的时候一切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解决他们的饥饿，就像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宗教拿出来的时候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在人走到尽头的时候，好像这个女人不但是灵了，灵下面的复苏了，没有丈夫已经很凄惨的事，曾经有过你就知道以前她的道德生活很糟糕了，就是这么的情形的的时候 神啊，主自己就向他显现，就将那个活水，不是井水，不是地上的井水，那个都是好的，本来都是好的，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水的源头，那个生命的活水给他，就让他知道，哇，原来还有这个生命的活水，我喝了就不用干渴了。所以你如果将这个这里所讲的把它带回去我们那个约翰福音，我们说它主要的显出的那个真理那条线来看，你就觉得蛮有一点意思。
我也讲一点我经历的故事，就是说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其实以前有一个弟兄给我讲过这一句话，当时我信主三个月，就是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牧师呢是60岁，美国白人，很高很大。当时我们家的车被撞坏了，他来给我们就要修车，当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吃了饭没有，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结果那一天他修的时候就不小心一榔头打到他的手上，当时血就流下来了，后来他那个指头就说黑紫了一个多月。但他后来跟我们查经的时候说，他说尽管这个砸得很狠，但是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 upset 或者难过，他说我很高兴。他这件事一直成为我的一个激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和上面那个，就是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这两句话实际上我觉得是互为表里的，实际上是一个印证。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了，做成他的工的时候，我深信在神的旨意的里头做的事情一定有圣灵的工作，而你和他圣灵同工，和圣灵在里边做工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满足。这是一件实实际际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就是心思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无数的弟兄姊妹已经验证过了。而且如果按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泉源就是基督所赐我们的生命，其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涌到永生呢？就是说一直就得到丰富的供应呢？未必。你本来是有这个条件的，他已经赐给你了，就是圣灵的工作，把他生命的流露就是真正的释放，或者说真正的遵循神的旨意。这个生命流露从哪儿来？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就是说这样一来，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得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说圣灵参与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呢？很一条路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就一定有神的供应。因为这里边有几个经文呢，我让大家可以互相印证一下，起来看。就是说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说38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这句话和这个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这个地方第七章说呢，很清楚说所受的圣灵说的，就说这个要活水江河要流出来啊，你要涌到永生啊，是圣灵。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就是说11章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说这个求怎么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姊妹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也很深，都为自己不求任何事情，为主求万事。就说如果你真的是以神的旨，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自己的，神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你一心一意想的是这些事情的话，你自然而然就在这个 track 里边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因为这两天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新生命的建造，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除此以外其他的东西不会太有存到永远的价值。而这个东西的建造怎么来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在地上的时候啊，不管在哪个教会，或者说你的地位，或者说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其实神都会给你有一份的，就看你怎么去做。没有讲那么多。
刚才我听了那个王师母讲的，我是有这感觉。我在看那个耶利米书啊，第三章讲啊，哦，就是说，人家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呢，是个不正派的女人，是吧？但是呢，犹太人呢，就像那个耶利米书三章讲的，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岂不是大大的沾污了吗？所以就说犹太人自己觉得很不错，是吧？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很看不起，其实他呢才是很糟糕的，而且他堕落了，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至死不悔改的，就是。所以启示录不说嘛，主来的时候呢，包括就是那些刺他的人也看主来了，所以这里头呢，就说他们这个民族呢，自己觉得很清高，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是很糟糕、很糟糕的。就说从这边来看的话，他比撒玛利亚人呢还得坏，我就觉得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关于传福音呢，就这个事情啊，刚才艾瑞讲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儿，因为我在传福音过程里头，我就觉得这件事呢，传福音呢，我撒种的是主，我们不过就是工人收庄稼。你因为我们真是没有能力，就是很努力，要不是，所以约翰呢，约翰那个第六章六十五节讲的，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呢，有时候传福音很多人就信了啊，为什么信呢？圣灵的工作。而且呢，在创世以前呢，该信的人呢都会信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客气。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到第一章，因为在第四章的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做了好些事，但是主都没有很明确地显明他是谁。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主就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我们弟兄就提到了，他要显明他是谁。那在第一章里面就说了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就说他到自己的人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然后接下去就说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第一章里面就宣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当我们的主出来服侍的时候，来传道的时候，第二章里头他做了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人对他的顶撞，人对他的那个拒绝。尤其是到了耶路撒冷，虽然短短的提到一点点，但是你很清楚看见那是一个顶撞，那是一个对抗。那么然后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尼哥底母去看主，他是夜间去看，好像尼哥底母啊，从这一件事情就接受了一个记号。那里说是他是夜里去见耶稣，等到他为耶稣预备香料来膏尸体的时候，那里又说就是夜里来见耶稣的那一个。那个夜里为什么是夜里呢？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交代，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他心里边很迫切的要寻求我们的主来认识一些属灵的事情，但是他不敢公开的，说等到晚上黑夜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些那么亮的灯，只是顶多嘛就是点那个油灯，暗暗的朦朦胧胧的，你看到一个人你认不出那是谁的。那他是在这种环境的底下去找主，那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也不敢说，但是这有这个可能性在这里。如果一直朝着那个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气氛的底下，那现在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开头你就看到了，那是法利赛人晓得说主耶稣施浸的人，接受主耶稣施浸的人比接受施浸约翰的人还要多，这里就没说，知道又怎么样。但是我们从下文我们也能知道了，法利赛人受不了，也许要造成一些的空气，我们就说好，他也不做什么辩论，因为这里就是说了，其实主耶稣没有施浸，是门徒在那里施浸，不过主就做了一件事情，好，你们觉得我在这里不合他们的心思，那我就到接待我的地方去，这就回到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哪里去显出那个凡接待他的人呢？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凡接待他的人。那这个凡接待他的人是什么人呢？没有说，反正那个凡就把很多的人包括了，包括什么人呢？上流人人也好，下流人也好，罪人也好，高贵人也好，不管你做官的也好，平民也好，只要你是称为一个人，都在这个凡的这个圈圈的里头。如果你要去接待他，他就给他们一个权柄去做神的儿女。现在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如果说那个过程来说，我们弟兄姊妹你看下去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呢，是留意在这个过程里边圣灵所突出的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容易你就看到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要回加利利，他们一定绕到约旦河外那一边兜一个大圈才回去，回到加利利，他们不走撒玛利亚的路。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了，因为那里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撒玛利亚这个地区里边，在犹太人眼中看来他们是混血的，那这个混血是混到东方的那些拜偶像的人的，那个是回到历史上面亚述灭以色列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事情。 然后呢再加上当时波普回到那里了，多弟兄姊妹在历代志里边，在或者在列王记上面的时候，你也会能看到那里整个的民族的那个光景是非常混乱的啊。但是后来为了要安定那一点这个地方呢，那亚述人又把一部分的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再迁回来，来教导他们去适应以色列人的那个生活习惯，所以他们在那里头的话呢，血统是混杂的，宗教的情况也是非常混杂的，但是在那里他们是特别维持下来的呢，那是拜金牛犊的那一个整个的以色列的传统在那里。那我们的主离开耶路撒冷，他就定规了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肯定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为了走一条捷径，走一条容易走的路，不绕到约旦河外那里兜个大圈，节省时间，这都不是理由。那看撒文我们就看到了只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去寻找那些信的人。那这个信的人是哪里的？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信的人该在犹大这个地区里边找，因为这边是正统，这边是比较纯净，是在律法的那一个教导管理的底下，并且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你会到这个地区里面来，这个是对的地方。你跑到那个撒玛利亚，跑到那一个方向去，那这个地方不对了。但是我们有人的看法，但是主有主的看法，主是知道在自己的地方人拒绝他，但是在那些地方他们会接纳神。但是那个地方是什么人呢？如果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面来说，都是坏蛋，都是罪人，都是神所拒绝的。神要拣选，把我们犹大里边最糟糕的个人都拣选过来，还轮不到他们的。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就是选择这一条路来走。那么结果就走到撒玛利亚，就发生那样的一件事，底上所记载的一件事情。我先提一提，在第四章里边，虽然那个是人，后来那个修道院的人分章分节的时候是把它这样合成第四章。到第四章的里边，你很清楚看到在那里蒙恩的两批人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是外邦人，并且是外邦到一个地步，是很糟糕的外邦人。那个加利利那边的那个大臣啊，那显然就是个罗马的军官，那是犹太人眼中心里边恨得要死的了。那么这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呢，那更是糟糕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在第四章的里头，头一件事情摆出来的，就是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是神所是混血的人，是混账的人，认真说起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人。那底下的那个呢，那个正规是外邦人，并且是当时在当地的一个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呢，那是他，你要是说的严格一点来说，就是在那里的压制我们犹太民族的那些人。 那么这些人他们竟然跟神的选民来做对头的，那神也不会拣选这些人。那在犹太人的心思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清楚盯着你看到在第四章的里边这两类的人，他们就接受了主。那他们接受了主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回到第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一接到做神的儿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回到生命的这个事实的上头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说到的那些，我们的主非特别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提到那个敬拜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应该很准确用的词呢，应该是说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说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没有提那个名字，他只是说一个动作，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说礼拜要在那个山上，没有提到上谁。那么我们的主如果要回答他这个话的时候的，他可以明明的在那里说你们要敬拜神的话你要怎么怎么怎么，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在这里记录下来的那个不是这样说，我们的主一提的这二连三在那里提敬拜父，父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你们要拜父，一直就是说到那个父。如果一说到父的时候，那个相对的那个对象是谁呢？那当然就不是人了。那不是人是谁呢？是儿子了。那这个父与子那个关系摆出来了，但是说父与子的那个关系一摆出来，那个根据在哪里呢？生命。你接受了从上头来的生命，你就成为神的儿众子，那是接上帝上边的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要从灵生了，你就接受了，你重生了，你就有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圣灵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词也是非常强烈的，在那里突出那个生命的那个问题。好了，那现在如果从这个历史的过程来说，那个妇人的那个经过我们不说了，我们是说的是主跟他们谈话当中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那个，刚才弟兄们的交通也特别的提到了。我们说的清楚一点，主是在那里把人的宗教观念整个的要拆毁。你要寻找神的话，你绝对不能在宗教的心思里面去找，你也不能用宗教作为一个方法去找，因为宗教的那个源头与神没有关系的，都是人造出来的啊。但是翻过来，那你说你们的神，你怎么能说出这位神不是你们的思想里面造出来的呢？关键在这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的谈话的里边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跟他谈论那个神的问题，但是他却摆出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发表，这样发表就有些像现在许许多多人他凶巴巴的，那你给他过不去，他就指着鼻子说：“你知道我是谁？你敢碰我？”我们的主不是那样， 但是我们的主的确是在那里要摆明，你要明知道认识我是谁。那当你认识的我是谁的时候，那你寻找神的那个事情就找对了路了。你找到神的时候，那一位神不但是你的神，并且要成为你的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留意到了约翰福音到末了，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里一找到主的时候，主说你不要缠着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就是那样清楚的在那里摆出来。那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了，主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要求我给把那个活水给你了。那当然这个活水从第三章那第七章里边，刚才弟兄也提到了，我们晓得那是指的那个生命的活水，是圣灵所带来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水。但是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你怎么证明你就是那一个？我们刘义足跟他的话了，那个妇人好像是躲避那个定罪的那个问题，所以一下就转到宗教的那个认识，或是说那个习惯的上面，用宗教的那个观念来谈这些个问题。你说是罪的问题，但是我有另外的一个观点，那个并不是罪。那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给他们在这里兜圈子。你既然提出敬拜神的问题，你提出的那个敬拜是完全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你真要敬拜的话，你要找到那个准确的真实的敬拜的对象。但是你怎么找呢？如果不是神来找人，人就没办法找到神。那神什么时候来找人呢？神来找人的时候，又怎么证明那个来找你的是神呢？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的里边就给我们找到答案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留意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提到那个敬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话，时候将到，就提出一个时间的问题，时候将到。那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那个时间了。所以然后到最末了的时候，主的话结束的就是说，跟你说话的那个就是他。那跟你说话的那个就是他，凭什么来印证你就是他？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这个事情是带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单是知道他们的祖宗所拜的那个偶像的那些历史，他也知道犹太人他们所等候所仰望的。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没有觉得他是给犹太，他是觉得他不应该给犹太人见外的。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很名正言顺的在那里去宣告我们的祖宗雅各。你说你犹太人是雅各的子孙，我们也是，我们跟你们是同一样的，没有区别的。那 是我们的主。他所以说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引出了个，他说我们也知道基督是吗？弥赛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那弥赛亚是谁？那就引出那个问题来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从这一点，你回过头来，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等候是基于生命记十九章，我们常常都提了到那里的。摩西在那里对以色列民说，在旷野的时候，将来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凡不听他的话的，就要从民中剪除。我们常常提起这一个话，那这一个话对整个的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非常紧密的那一个关联在哪里？因为如果我们留意到那个生命记十八章上头所提的这一个，你不单是看到在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宣告一位弥赛亚要赐给他的百姓来做他们的拯救，并且在那里说出一件更严肃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很非常不太容易领会的，因为这个人如果给兴起来的时候，他的权柄比摩西所传的律法的权柄更要大的，因为那里是这样说嘛，凡不听他的。那换一句话来说，你就是守尽了全律法，那你不得了了。但是若是你不听他的话的，你守尽了全律法也得要给定罪，那这个就显显就已经显明了，那一个将来要给兴起的那一个是比律法更大。那当然后来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呢，神借着耶利米就说到了将来神要用一个新约来代替那个旧约，来接束那个律，接束那个旧约那个律法，那这个是以后的一个印证。那到现在来到这里了，我们就看到了，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在那里说到你们将来拜父不在耶路撒冷？那不在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在律法里，不再在圣殿里，也不再在那个献祭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动作里。那当然更不在山上了，那山上那是个人造的宗教，那既然都不是，那我们怎么去敬拜呢？就回到给兴起的那个地，像摩西的那个弟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这个弥赛亚。如果你知道了神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这个人一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律法的功用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那既然律法的功用结束了，耶路撒冷的敬拜就不是必须的。那么偶像的敬拜那当然更是老早就 不需要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他在那里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以把旧约一直到那一个时候的很多关键的事情都连在一起摆出来，所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父不说敬拜的对象了，明明就说到拜父。 你们是在要拜父的话，你们是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呢？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你们是一个做儿子的来到父的面前去敬拜父，时候到了。那你怎么能接受这个儿子的那个地位呢？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在我们的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那一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整个第四章里边我们把那个事实都忘掉，你如果只是剩下主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这一段话，就已经把第四章里头的那个很重要很最焦点的那个主题摆了出来了。那仍然回到约翰福音的那一个线上面呢，就是这个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的那一个点上。那么因此从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一段的里头，我们领会到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主。然后接下去这末了的那一个外邦的官的那个罗马的那个白副长呢，当然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我们的主借着那一件事情特别的显明他是超越那个时空的限制，来显明那个生命的大能。两个事情摆在一起，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得到那一点，主在那里非常清楚的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一个事实来发表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特别在那个第四章在末了的时候，我们若是把这两个事情合起来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那个了解。如果说开头的时候和接着上头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拒绝，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那有什么要紧呢？人对神的不尊重并没有改变神儿子的地位和他的权柄。所以在第四章的里头借着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和神接上那个生命的关系，和在大神的儿子的疾病的医治的显明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一个复活的大能是生命的大能的显出最高点。固然是超脱了那个时空的限制，但是呢更重要的那一点就是显明我们的主是谁。我觉得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不很准确的抓紧主是谁，那么我们信主或是说做主的见证就一点根据都没有的。正好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看26台新闻以前，我找了一点开，刚好就是一个基督教的那个福音节目，哎呀，看得我光火了。 说什么呢？当然他们是花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心力、人力，但是带出一个什么的信息出来呢？那个信息就是信耶稣就是为了叫你的生活里边美满一点，叫你的生活里头有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和神中间那个关系就是这样的话，那何必一定要信要信耶稣呢？多少事情可以叫我们自己骗自己说我们的生活很充实，我们的生活很满意呢？尤其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引着圣经在那里解说，哎，莫名其妙，不说的也罢了。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尽管许许多多人呢、啊，当年来说到自己人的地方来，那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今天我们说主说到自己的地方来，那个自己的人是什么人呢？很不愿意说，但是我没有办法隐瞒的，就是说今天抵挡神、阻挡神的工作挺厉害的，基督教。那因此我们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我们的主谈话的那一段话，为什么我们的主用了那么重的话、那么厉害的话来说到敬拜神的事情呢？除了那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神发生这个父与子的那个生命的关系之外，你也看到一切的宗教的事物都是在那里阻挡人去得着神的。我想第四章我就和弟兄姊妹们稍微补充一点点。